据海外媒体综合报道，继习近平军中大清洗、大整肃中倒下的张又侠、刘正利之后，中共军中高层结构已经残缺不全。有分析指，习近平旧有亲信纷纷倒下，最终还能信谁？答案似乎正在指向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时常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袁宏斌教授。袁教授您好。海外目前多种传言指习近平在深陷信任危机中，唯一能相信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彭丽媛。您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什么才是习近平致命的危机？
首先这个彭丽媛啊，是习近平唯一现在可以信赖的人呢、这个现象呢，并不是从张又侠、刘振利被整肃之后开始。事实上，这个张又侠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曾经当着习近平的面啊，明确的讲，高举军队干部的这个提拔啊，不能搞夫妻店。实际上这个话已经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彭丽媛呢，一直是习近平啊唯一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而且彭丽媛也有什么中央军委干部选拔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这个头衔。也就是说，此前啊，中共军中的旅级以上军官的提拔都要征求啊彭丽媛的意见，所以习近平是一直在开夫妻店，这也是引发这个军中一些官员，特别像这个张又侠这类官员对他产生强烈不满的一个基本原因了。至于现在有的人传说什么彭丽媛要当军委副主席啊等等，那都是对中共的当前的政治逻辑缺乏基本了解才会做出这些很荒唐的判断。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啊中，江青代表毛泽东啊，几乎是参与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重大的决策。江青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呢，已经是受到了重创。所以在目前这个中共党内这个情况下，习近平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让彭丽媛去当什么军委副主席啊。但是呢，事实上，中央军委干部选拔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的这个职务本身就说明啊，在军队人事的掌控上，彭丽媛早就是习近平的唯一可以真正信任的人。那么现在习近平的危机究竟最致命的危机在哪里？这个呢，我们还需要从啊整个世界上的一个大的国际政治形势啊这个角度来审视啊，才能看清楚。当今这世界啊，这个处于一个人类命运大变动的转捩点上，有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呢，是正在衰落中沉沦呢。另外呢，大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大的战略思考的能力而随波逐流，那只有少数国家在努力奋进崛起，那也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共暴政就进入了末日疯狂的逻辑。那么在衰落中沉沦的经典案例呢，就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诸多的欧洲国家。在川普 1.0 出现之前，大约30年间啊，整个西方国家的国运包括美国在内都是由左派政客所主宰，左派政客势力的这种政治正确的精神专制之下，极端到走火入魔程度的所谓人权政策，竟然使不受理性的这种移民潮发展成为社会的癌变，而极端到啊杞人忧天程度的自然环境保护政策呢，这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潮为幽灵的福利政策，使欧洲啊许多国家丧失了生命竞争的活力，人们只愿躺在懒惰之上，任由生命在无所事事的时间中腐烂。以上的这些左派政客政治正确的精神专制啊，它的产生的一个攸关21世纪人类政治命运的恶果呢，就在于西方的民主国家对中共暴政啊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从而呢，中共暴政的经济暴发户式的增长，为这个中共暴政的经济暴发户式的增长啊，提供了将近30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共暴政由此积累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共产集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物质能量。那么当前呢，欧洲的许多国家仍然处于左派思潮导致的急剧衰落的逻辑之中难以自拔，特别是在美国收回啊做欧洲保姆的这种允诺之后，欧洲国家陷于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走投无路之下，法国、英国、德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等国的这些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竟然是疾病乱投医、勤鬼拿药单了，纷纷的 访问北京，做出向中共报政啊投怀送抱的谄媚之举，这就足可见左派政客主导下的欧洲诸国和加拿大衰落沉沦的这个命运呢还没有达到终点。那么其实所以出现这种国家意志衰落难以逆转的现象，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欧洲当代的政治哲学似乎已经丧失了孕育出川普这种政治人物的能量，对当代国际政治做纵横观，除了欧洲的衰落之外，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一些平庸的国家在随波逐流。这些国家的平庸之处呢就在于他们没有啊对人类命运前途做深刻思考的国家意志，对人类未来的命运负责的国家意志。因此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绝大部分国家呢都只是啊缺乏创造历史能力的存在。至于中东地区的神权专制和准神权专制国家，那还停留在中世纪的这种腐朽的黑暗之中，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当前世界上啊，只有三个自由民主国家还在国家理想的召唤之下，充满与命运拼搏的这种生机盎然的活力。这三个国家就是美国、日本和台湾。自川普 1.0 崛起，美国挣脱左派政客假借政治正确之名实施的精神专制，以及左派政客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国家全面衰落的逻辑，川普政府决意摧毁啊以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为灵魂的所谓经济全球化体系，运用关税政策和经济作战来重做国际经济的秩序，同时呢放弃作为欧洲保姆的义务，逐步将美国的国家注意力啊转移到两个重心之上。那第一个重心呢就是摧毁中共暴政对美洲的统战渗透，在西半球呢重建美国的主导性的影响力。那么另外一个重心呢则是在全球范围内终结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阻遏习近平企图复兴国际共运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那么川普这样做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扭转左派政客所导致的美国开始衰落的趋势，让美国再度伟大。这是美国。另外一个充满实现国家愿景激情的国家呢就是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迄今啊，日本完成了向自由民主国家升华的过程。另外呢在科技发展、社会发育、人文内涵、经济能量等各个方面，日本都堪称啊当代的一个壮丽的国家。尽管中共暴政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根本没有出现，或者说还根本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出现，而只是中华民国概念下的一个叛乱集团的延续，但是现在呢习近平啊当局却要道明其事，极力想把日本禁锢在所谓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之中。而事实上二战之后迄今，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彻底的改变，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早已时过境迁，不复存在。中共暴政呢不过是试图假借二战后的秩序之名压制日本的正常发展。不久前啊，高市早苗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执政权，这意味着日本国家意志在两个领域的大觉醒。一个领域就是今日之日本有权重新获得一个正常国家应当有的全部权利，因为日本已经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成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守护者。所以啊，国家主权残缺不全的状态呢不应当继续存在，否则日本就无法在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刀锋面前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日本的另一个觉醒领域呢则是啊，中共暴政企图征服自由台湾的战略野心直接威胁到日本的根本国家利益。日本与台湾的命运休戚与共，存亡齿寒。日本与台湾是应对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那么当前世界上第三个正在为实现国家愿景而处于生机蓬勃的奋斗中的国家，那便是自由台湾。征服自由台湾，摧毁台湾的人民主权，剥夺台湾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这是中共暴政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首要的战略重心。中共暴政的统战渗透在台湾培育的蓝白两党的叛国贼集团已经成为自由台湾的心腹之患。面对极其严峻的国家危机，在上一次台湾大选中，台湾人民将总统的权柄交到赖清德手中，这可以说是天佑台湾。赖清德是一个务实的 的台湾国家理想主义者，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世界宣告，台湾是与中共暴政互不隶属、泾渭分明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将怀抱骄傲的国家自信走向国际社会。而这种国家自信呢，是建立在台湾对人类文明所做的不可取代的贡献基础之上。赖清德呢，更明确的、勇敢的指出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共暴政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试图灭绝自由台湾人民主权的敌对势力，或者说中共暴政就是自由台湾的境外敌对势力。台湾人民呢，拒绝与中共暴政统一。现在啊，台湾的司法检调机构已经开始系统的依法清理台湾内部的投共卖台的叛国贼集团，并以此啊昭告天下，自由民主并不意味着软弱混乱，相反，自由民主首先是坚如铁石的法治秩序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志。那么反观今天的中共暴政呢，可以说啊，当今的中共暴政是在习近平邪恶情商的支配下，以末日的疯狂在奔向地狱之门。现在国际间太多的学者专家都指出，中共已经处于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困境的相互激荡的这种叠加效应的大危机之中。那殊不知啊，习近平本人才是习近平自己的致命危机，习近平的邪恶情商则是他的危机的终极源头。而习近平呢，不仅是自己的致命危机的源头，也是对中共暴政的这种末日的诅咒。习近平做要做共产皇帝，要一个人啊垄断独裁权力，而不允许其他的中共权贵家族分享，这样的一种视权如命的倒行逆施啊，不仅得罪了天下的百姓，而且引得官心动荡、官怨如潮啊。近日对张幼霞、刘振利的清洗雄辩的证明，习近平已经处于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独服国贼的危境之中。习近平因为愚蠢而狂妄，既无知而又固执如驴，又由于极度的自卑而极度的自恋。他为中共的最高权力意志啊，注入了一种小学毕业生式的、半文盲式的这种愚昧无知。围绕在他身旁的这个马屁精团队啊，从蔡奇、王沪宁到李希、丁学祥、赵乐际，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精心培育的工农兵学员。他们蛇鼠一窝啊，居于庙堂之上。他们是中国人中最蠢最坏的一群。由习近平为首的这个执政团队，使中共暴政的权力意志啊，只能产生出祸国殃民的国策。古语有言啊，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习近平疯狂的贪恋独裁权力的邪恶情商，正是他的末日危机的源头。中共暴政呢，现在显见的呢，是要在习近平这个250文盲的演出的荒谬绝伦的政治闹剧中，沦为地狱之鬼。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啊，习近平企图呢，在2026年之内重建被他自己彻底摧毁的中共党卫军的各类各级的领帅机构。据悉啊，刘少奇之子刘源近日对此有言，他说啊，习近平即使能够重新建立起来他的习家军的领帅机构，也必定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就再次爆发对他的绝对不忠诚的政治大案。因为啊，军中对习近平不满怨恨的所有原因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在迅速的累积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很可能因急火攻心的焦虑，最终变成一个疯子。这是刘源的对他的预判。那么当今这世界啊，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的总统赖清德，是政治家中啊少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有类似摩西的圣徒情怀，试图引领自己的国家走出现实的困境或者历史的阴影，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与他们相比呢，习近平就是一个灵魂在对于啊独裁权力的贪欲中腐烂的蠢猪，一个害民虐民的共产暴君。那么当前啊，中国人中是否还能涌现出辛亥先烈那样的一代英雄人格群体，召唤啊14亿政治奴隶，举行当代奴隶大起义，摧毁中共暴政，创建自由民主的中国？历史命运啊，正在拭目以待，翘首企盼。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中共近日对台工作会议中传出中共成立因应台湾地方选举工作专组，明确点名要结合统战和网络空间力量介入今年台湾11月的九合一选举。有评论指北京似乎已不再避讳外界的干管，您认为北京政府如此明显做法说明什么？
据中共体制内两级人士通报，在整肃张又侠之前，习近平呢就对呀中共国台办的工作做出了一个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共国台办花费了大量的经费，但是在统战渗透台湾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习近平呢要求啊中共国台办要全面的介入控制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要通过这次选举大涨所谓的爱国统一人士的威风，大灭台独势力的这个志气，这是一个死任务，要求中共国台办呢必须立下军令状。这是这次对台工作会议啊全面关注啊2026年台湾选举的一个背景。而习近平之所以发出这样的一个指示，原因也很简单，也就是在整个2026年，在习近平把他党卫军的各级各类领帅机构全部摧毁掉之后，整个2026年都是中共党卫军啊最虚弱的时候，根本不堪一战。所以习近平企图呢在中共党卫军的各个战区、各个军种、中央军委的各个部委的政治和军事主官重新到位之前，在这些各级各类领帅机构重新健全之前，他试图通过所谓的中共国台办的对台湾2026年选举的全面的这个渗透和控制啊，来稳住台海两岸的局势，同时呢通过对2026年这个台湾地方选举的渗透和控制呢，为中共暴政啊在2027年或者2028年发动台海战争呢创造胜战的条件啊。这就是当前啊这次这个中共的对台工作会议它的整个这个背景情况。
据海外媒体报道，伊朗和俄罗斯两国海军近日在阿麦湾印度洋北部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您认为俄罗斯伊朗在此时进行联合军演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当今的整个这个国际政治的态势啊，已经形成了一个阵营的对抗。阵营的一方呢，就是以中共暴政、俄罗斯、北朝鲜和伊朗作为核心力量的这个当代的邪恶的轴心国同盟，或者一个集权专制国家的同盟。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国际政治间的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中共暴政和俄罗斯显然呢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战略盟友伊朗啊被美国所摧毁，或者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脱离他们的邪恶轴心，所以他们一定会对伊朗进行全面方位的支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看到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共暴政对伊朗的支持呢，又表现出啊首鼠两端的这种这个怯懦性。他们一方面呢想要保持伊朗在原来国际政治立场上的存在，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敢公开的和美国啊发生直接的军事政治的对抗，所以就出现了目前的这种情况。中共暴政和俄罗斯内心深处都想要维持伊朗这个神权政治的存在，同时呢在暗中也正在对伊朗啊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大量输血，可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又不敢极其明确地表现出和美国啊进行这个直接对抗的这种作战意志。而这次这个伊朗和俄罗斯的这个海军的联合演习啊，那只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派出的那个陈旧不堪的军舰呢，在美国的这个现代化的海军能量打击下，可以说是连马戏班的这个搞杂耍的这个丑角都不配啊，他只是做一个姿态，为俄罗斯呢保存一些这个所谓大国的颜面，如此而已。中共呢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际上中共近期呢已经大量的向伊朗啊从空中和陆地输送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是表面上呢他又不敢跟美国啊发生直接的意志对抗。
坚持普世价值，弘扬传统文化，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